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在职场》，我是主持人刘彤。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嘉宾刘贝西，贝西，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谢谢邀请我参加这个节目。
对，我听说贝西你在加拿大做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从做会计到拆房子，什么都做过。
对，
是有这么回事是吧？
是这样的。
是，那每个做的都不长，还是怎么回事呢？
我做了很多，像你说的，在来加拿大以后，为了你的生活什么都做，从拆房子、端盘子、洗碗，然后到做会计，到现在这个，社区工人组织者，就什么都做，做这么十几年下来，
是吧？那为什么就没现在这个工作是做了多久？
我现在工作做了六年
啊，这还做的挺长的。
对，
之前的都做的不长。
之前的都是非常短，每个工作都是很动荡不稳定。就是一种感觉，就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感觉。很多都是很，甚至有很多时候通过零工中介去做，中介给中介打工。
哦。
所以是非常不稳定，生活没有保障。
哦，是因为是都是中介介绍的。
对，有很多时候这种中介，但也有其他的都是那种。低工资不稳定工作。
对，那现在是说刚才咱们聊天的时候说您现在是叫做这个工人组织者是吧？
对，
这个都包括点什么呢？不是很熟悉对这个工作。
对，组织者英文呢就叫 organizer。 这个我是就是说有点像那种社区工人组织组织者当然很多人听说组织可能会有组织者，有组织很多，就像刚说组织个音乐会也可能有个组织者，组织上体育比赛也可能有组织者，像我们这个就是组织社会就说那种就是说在社区进行组织，那么我们这就专注于组织就是说低工资低收入工人，就是说组织他们起来一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发声就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我们就是做这一方面我们工作的那种对象有很多都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就是在底层的工人，就是零工中介的工人呢最低工资的工人工作没有保障的工人，失业的工人，甚至还有那些那种拿社会救济福利的人，所以我们都跟他们在一起。
那是很有意义，这个工作
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挑战，我很喜欢。
对，那你是怎么想？怎么从这个拆房子、端盘子到做这个职业的呢？
这故事说起来也挺长，我们这时间不够，我们说短一点，就说要怎么说呢？我真的做这个活，做这个就说社区工人权利组织这个工作了，现在这个工作我真的是从来没想到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做，我也从来没想到有这么一个工作，从没听说过。我真的做这一会儿就是歪打正着，这是因为我工作本身的经历把我带到这个地方。因为从我给前面也介绍的，我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工作，都是动荡不稳定低收入而且受很多欺负，而且权利经常被侵犯，被那个老板侵犯，就是法律对我没有保护。当时就在很多时候就是很生气，就觉得很委屈，而且感觉这个世道不公平。就一直就在想，从我本身的经历就应该改变，应该要这个社会应该改变的噻。但是当时呢，我还没知道我在现在这个 Workers Action 就是我们的工人维权组织，就是我现在工作这个地方嘛。我以前不知道，我就觉得哪个地方好像都无处伸冤的感觉。所以我怎么到了这个组织呢？就是我最后就上一个工作的时候，我是给一个零工中介打工，就是我通过他我去做了一个 accounts payable， 就是那个相当于出纳。
对，我也做过这个。
你也做过是吧？那我们大家有共同语言，就去做那个。哎，就是华人做这个很多，
没错，没错，
就是好像我们华人数学很好，好像说算账很不错，事实上还不那么简单。我去做的时候，我是通过零工中介去做的，我就发现，哎，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公共价值工资啊？一年有，那是有八个那个公共价值，从新年到那个圣诞节 Boxing Day。我都没有那个价值工资，没有价公共价值工资，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问那个我那个老板，就是零工中介，我就说，哎，我怎么别人都有这个东西，我就没有？他说，哦，法律规定你就没有那个驾驶公司，因为你是零工中介的工人。
嗯，
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我说，哎，这法律怎么可能这么荒唐？我干活干得这么辛苦，而且还被你中介盘剥，你觉得我这个都没有？我就根本不相信他，我说我不信你。然后我真的就打电话去那个劳工厅，安省劳工厅去问，一问呢，果然就发现，哎呀，劳工法确实有这么一个规定，就说你中国中介去干活的中介工人，就是你有没有驾驶工资，就完全取决于中介老板高兴给你，不高兴他也不违法不给你，没问题。我就当时就真的是有点怒火万丈，我说怎么法律会是这样？这么不公平，这么就是歧视我们，就是虐待我们工人，而且中介工人都是处于最低层的。我就当时觉得，嘿，应该有个地方去说理去诉苦，应该有个地方应该是主持公平和正义的地方。我就有点不太相信，我就在网上去搜，就搜到了一个 Workers Action Center， 他们就是，哎，我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邀请我去，然后我就谈我的这个问题，他们说，哎，我们现在就正在组织一个公众教育压力运动，给政府施压，我们要改变这个法律，就是法律就不好，这个劳工法这些应该改。哎，我说，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组织，我说愿意，我就加入组织，我就马上填申请就成为一个会员，我就很有，就是一就参与了他们这个公共压力运动，给政府施压，我非常积极，因为我觉得我从我亲身的经历，我就是非常重要，作为受害者你一定要站出来说，所以我也不怕，我说反正我就是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就从那个时候就成为他们一个会员，就像义工一样。然后三年以后他们就邀请我，嘿，所以说你要愿意来做这个工作而且有工资，我说啊，我说我就是没有任何背景啊，我说什么都没有做过，都是洗盘子那种，拆房子，然后在我康宁做了一点。他们说没关系，说你可以学，然后我说好，那我就试。结果这儿就给他们六年，
做的肯定是说明做得很好才做了六年。
哦，我也不知道做得好，反正赖赖巴巴混吧。
但是你喜欢？
我非常喜欢，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因为这个。我们工作的人就是被社会边缘化的，啊，特别是移民社区的很多人就是，所以这我们做这个是把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说最底层的保护抬高，
对，
就是对所有的人整个社会，把整个社会台阶都抬起来，就是整个社会都有好处，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说我做起来也非常带劲，我从来都不报加班工资，做很多时间，我愿意这样，
有热情。
对，
这是不是也是得人多力量大？当一个人做不出来，
哎，你这话说的非常对，人多力量大。这个我们就说组织，就是说不是我一个人做，我要工作做的话，就是要发动很多人来一起来做，因为只有人多以后，就是人心齐，泰山移，真的是这样的，人大家在一起来。才能推动这个社会的变革，才能把所有大家的生活都变好，每个人都受益，而不只是一个人，不是个亿万富翁、百万富翁受益，我们大家都受益。
对，那你做这六年里边，你肯定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运动啊，有没有一个特别印象特别深的？
我们做了很多那个游行示威、喊口号，这。在那些政府门前，在坏老板那个那些工厂前面，在他们坏老板的家那个他们的家庭前边，我们都是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我觉得，对那个整个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我做的就是我们很成功的改变了很在劳工法里面很多很多部分，比如说2014年那个11月份那个。当安省政府通过18号法案以后，那个时候把很多那个劳工法不公平的地方改了，然后加了很多对于那种工人，特别是最在低层的工人那些保护，我觉得那个非常意义非常重大。
18号法案，18号法案
就是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修改了一个劳工法，安省劳工法的一个议案。就是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什么？针对零工中介，还有那个最低工资， 这些还有其他一些部分，这两个部分就是作为那种它的一个修改的那种内容。比如说最低工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最低工资在以前的话，在安省以前最低工资涨起来以后就冻结，
对，
就在过去十二年曾经过去二十年里面最低工资曾经被冻结了十二年，这十二年的物价每年都在涨，而工人的工资就原封不动，也就是说每年都在退，
都在退后，对，
对，这退起来很快的，就是一年退2%，我看起来不多，你退十二年就10%，就会超20%-30%，就非常多。所以我们那个把那个18号法案变成法律以后，就是把最低工资跟那个通货膨胀挂钩，那么工人的工资就不会被通货膨胀吃掉，
对，
这意义非常大的。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民工中介那个部分，就是在那个18号法案里边，就是说大家如果你给中介打工，你就有这个经历，就是中长中介的工人就成为两不管，那个公司不管，那个中介也不管，他们两边都欺负工人，工人没有找谁都不管用，
对，
所以就是说从事实上给工人的感受就是他有两个老板，一个是中介是给他发钱的老板，另外一个干活的时候那个客户公司是他的老板，就说从真正上他们两个老板都应该对工人负责，那个才是公平。就现在就当时就是什么两个都不管，你工人欠了工资，那个中介说我没拿工资，你去找那个客户公司，客户公司说我钱给你那个中介了，你去让他要。好，现在十八号法案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把这两个老板捆在一起负责，如果工人没有拿到工资，那么可以向民工中介要，而且同时也可以向那个客户公司要。所以这个就是一下就是工，就是把他们捆在一起以后，就给工人更多的保护。
对，
因为我知道民工中介的工人是非常的，全省有几十万，有
几十万
民工中介的工人，所以我说这个法案的话变成法律以后，影响非常大的，对，不仅仅是对这几十万那种民工中介工人直接提供保护，而且这个对他们家庭他的社会带来很多就是说积极的影响。
对，确实是这个，你要不说吧还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虽然其实新移民很多都是靠这个中介临时工的中介，
对对对
对，打开报纸看到很多招工的都是这种通过中介，
对
对
对，
但是确实是很没有保障。
是，
对对，
就是现在来说民工中介仍然是很不公平对工人的，但是呢比以前好一些，
对对，有
比以前好一些，所以我们还要进一步要做，就是要保体现这个原则，同工同酬，
对，
民工中介的工人应该给那个直接雇佣工人拿一样的工资，如果他们做同样的事，这就是我们要求这次劳工法下后边就是现在在修改安省的劳工法，我们就说劳工法修改就一定要把这一点加进去，就同工同酬，不管你是哪个地方来的，民工中介来的，或者是只要做一样的工作就必须是一样的。
对，我也听过这个，因为有的时候他总用，比如说他一样的工作，但是他总用这个民工中介介绍来的人的话，那他就总可以付这个很低的工资，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些 benefit 的这个。
对，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哈，实际上现就说从统计数据来看，民工中介的工人他拿到的工资只有那个直接雇佣工人60%，也就是说少40%。
对，
那40%谁被谁拿走了，就是被这中介和那个客户公司两家瓜分了。
对对，
就是这样的。
对，这样下去不就大家就都用中介了，就没有
了。对啊，
对
对，这整个社会都是冲击，现在您是政府都在用民工中介的工人，这是很不公平，而且就很多工人的工资本来是很稳定很有，然后工资那个工作就被取掉，然后把他们雇回来，从民工中介就雇回来。其实现在很多有固定工作的工人，也许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个法律修改好，那个保护对工人完善，也许哪天你稳定的工作变成动荡不安，成为民工中介的工人。
对，那刚才说这个说劳工法这个修改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尤其是咱们这个新移民啊，移民嘛，觉得我们自己工作努力不去招事儿就好了，也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不会有什么不公平的。那看来还是不是这样的。
哦，确实不是这么简单。 一个社会环境，一个工作环境好，然后你个人的努力才会有成效，才会有结果，你会取得你想要的结果。
对，
这就是一个大的环境。我刚才说的，我要在索马里，在阿富汗，跟我现在一样的努力，可能还要努力，我就没有今天这么好。
对，
就是非一个社会，只有社会好，一个社区好，集体好，个人的奋斗才会有意义，才有可能成功。
对，没错。OK， 好，谢谢魏西。
不客气。
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马上回来。